后面这一章，子曰：“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好是对于人呢一种这个爱好，恶就是憎恶。就好恶这两个字啊，好恶我们人人都有的。孔子在这里讲，唯有仁者，唯这个字啊，只限定，只限于是个仁人。一个人人呢，他才能够好人，他才能够恶人。这个为什么人的能好人能恶人呢？我们从反面来讲，不仁的人，不仁的人呢，他看人呐，这个不公平，谁对他利害关系对他有利的人他就好，谁与他意见不合那么他就恶，就憎恶他，那就不公平啊。好就好的，好也好，恶也好，都是偏了。这个必须那个。就是哪一个人好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，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善人，就认为是一个好人，可以好他。那么那个人呢，他是一个黑道人物，不值得好，那就憎恶。好与恶啊，都是符合事实，符合事实啊，定出一个标准来。人的对于哪个人是为人所好的，而是为人所恶的。大家才看出了哪些是好人，哪些是恶人。人家才能知道，人家凭什么知道呢？人家他有智慧。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才能把什么是值得好的人，什么是才是值得憎恶的人，好不要好错了，恶也不要恶错误了，这个必须得要认识人呐、认识人是有智慧的人呐、有智德呀。有智德，这里讲仁德什么呢？仁德必有智，仁德他必然有智慧。就如同我们讲，某人有道德，某人没有道德。有道德的人，他必然有学问。有学问的人呢、未必有道德。没有道德的那个学问呢、不是真学问。必须是有道德的人呢、他这个学问才是真学问。 在这里人与知的关系也是如此。因为这个仁者呢，他是处处是同情人，没有为自己这个私人利益啊，来着想的。他这个心呢，就能把他本有的智慧用出来。相反的，不能同情人家，没有这个仁德的话，处处是为自己私人利益来着想的话，他的人一点智慧也没有。他就算有一点智慧，他那个智慧就用来欺骗人家，用来这个危害人家，那个智慧就是恶劣的恶知识，不是善知识，那不是真正的智慧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为人的能好人能恶人呐、人的有智慧，他才认识人呐、能认识人，他的对人的看法，就是一个善恶是非的一个准则在那里。人在树立一个准则在那里啊，可以指导人家，叫一般人能够分清楚善恶是非。所以这张书是这样重要的。因此我们学人，当然要开智慧，要开智慧，开智慧怎么开法呢？好懂的话，对于自己对于别人呢，一切不要那成见。有成见的时候，我们的凡夫众生呢，现在是跟一般人接触的一般的知识啊，一般的看法都是成见的。成见就是不客观，什么事情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要求人家，来迁就我们自己不肯让人家，这种人他没有智慧啊。与这个相反的，拿善意对待人，拿善意对待一切的一个众生，对任何众生任何人都付出一个同情心，就是那个儒心树道，这才能开智慧。你这样求学，在学校里读的普通的这个学问，那你能够这样学人呢，能够从这个利益这个建立起来之后啊，你可以把在学校的那些各门功课啊，都能变成有智慧的学问，都能变成真智慧真学问。不如此，任何事情不能同情人家，只讲究自己丰衣足食富贵享受，看见天下人那样饥饿，这个没有房屋住，无动于衷，你这样的人呢，你在世间的学位读得再高，就是得了诺贝尔奖金的这个学术地位，你那个学术啊，也不是真学问。 也没有智慧的。反过来讲，这个做父母的人重要了。做父母的人，你叫你的小孩子啊，从小你要学会啊同情心，学会要这个爱护一些人呢、啊。他这个从家庭到学校，小学一直到大学，到研究院，他的就能够把世间学问呢变成真学问，就能开发智慧。进一步的，他就凭这个就能够学圣人，就能了生脱死。我们学中国文化学圣人呢，关键就在这个地方。不是说我们学了《论语》，学校里学那个学问我们不要学了，有很多人就发生误会了。学校里学，无论是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，都要学。他们不学《论语》，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。他们学的那都是世间学术。你学的这个《论语》，你教你的儿女，教你的孙子孙女，运用《论语》圣人所讲的话，把在学校的那些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，都能变成圣人的学问，都能变成真知识。这是我跟各位说，这是一个学《论语》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里。后面看那个一四五，这一页。子曰：“苟至于仁矣，无也。”这个“无”字，古人注解这个下面呢，也都恶，恶就善恶，无呢就好恶。这里呀、啊，我们就是读“无”到“好恶”讲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一个至于人的人呢、啊，他当然本身就没有恶，没有不会造恶业了。所以讲无，不但没有恶业的话，没有对一切人对一切事情没有憎恶的事情。苟至于仁，苟当诚字讲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诚实的，那真正的呀、啊，这个志向立在学仁这上面呢、啊，他就是无了，没有所无的人。也没有所无的事情，没有好恶。这个前面的一章就是能好人能恶人呐、啊，他就是讲一个人的有智慧，能够教人家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是树立一个是非善恶的一个准则在那里啊。这里讲的苟至于仁矣，无也，就这一个学仁的人，他必得啊 从这个自己这个本有这个人心，从这里出发，他拿这个人心看一切人呐、啊，这个人从哪里？人从本心里面出来的。最这个最恶的人，也不要是憎恶他，也不要怨恨他，为什么呢？那些造这个恶业的人呢、啊，他不是本心上如此啊，他是受了社会的这个不好的风气，把他染污了，研究这个道理的时候啊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。学中国文化就知道，人家可以为尧舜呐，尧舜圣人，尧舜不为一世也好，也不为自己来设想的，他的心呢，完全是为天下人，那么这就是圣人，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。尧舜是成为尧舜，是因为他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了。我们人人都有本性，我们都可以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，所以都能成为尧舜，成为圣人。那么这个本性起作用的时候，本性起作用待人接物的时候，就是个人呢、啊、因此本性里面起作用就是人，因此我们看见这个时代，无论是国内国外，那些作奸犯科的人，不要憎恶他，不要怨恨他，我们也认为他可以学人。他现在不仁，是他受了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，那种这个恶劣的风气，一般人的恶劣的这个心理，把他影响了。可以改善的、啊、所以中国圣人教育啊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。佛家也讲，任何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嘛。所以苟至于仁矣啊，我们自己志向要学人，我们对于任何人呢、啊，无所厌恶的，无所憎恶的，看见任何人，我们一想到，替他想，他是无辜的，他本来就没有罪恶啊。要把他这些受了这个社会污染，想办法把这个污染把它 把它扫除掉了，他就是个人者了。嗯，我们从这里看，雪庐老人，民国38年到台湾来，一到台湾来没到别的，就在台中，在台中一开始，哎，一方面讲佛经，一方面讲儒家的经典，就这个《论语》讲了好几遍。嗯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礼记》都是这个一遍一遍的在讲啊。嗯，我们今天之下大家都说我们生在台湾，不必说，就是从这个外地到台湾来，既然在这个台湾，在这个土地上，嗯，都要爱护这个地方。爱护地方，要问了你怎么爱护啊？怎么样爱这个地方呢？嗯，你就是要把这个圣人的教育，佛家的这个佛理教化人的，把这个地方教这个人都教化好了，使他都有真学问，都能开悟。最理想就是他人，让他觉得一个人要有人格，树立一个人格，然后一步一步的了生脱死，能够学佛学圣人，这才是真正的爱台湾呐！爱台湾不是爱这个地方土地啊，爱台湾的人呐，爱台湾所有的人呐。我们即使学道，我们讲究实际，包括对于自己家里的人，对于社会的一般人，你必须这样的来学习，这是真正的一个学道的人。学道在学的时候这么做，学成功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孔夫子圣人了，他是在鲁国道行不通了，到各国这个周游列国，他为什么呢？还是要行道。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，他到释迦来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会，他对谁讲呢？对所有天下众生来讲的，成了佛，成了圣人，还是完全为人呐。嗯，绝不是说我求了学问，啊，我写了一本书，或者是我这个书要卖钱的，我有这个著作权，我发明一个生产的一个东西，有智慧财产权，我拿来可以卖钱的，卖钱卖了钱我自己享受。嗯，那这种学问对人有什么好处呢？嗯，那圣人不是如此啊。所以我们学生 真正的学佛、学中国文化、学这个《论语》啊，从开始学的时候就要存着心呐，一切为人家。这个真智慧才能开发出来。讲到这个了生死，这才能够了生死。这个五悟也是这样的呀，看待一切人呢，都能教育，都能把他教育这个成为一个人的，成为一个有道之人呐。所以佛家讲的嘛，他一看见任何众生，看那个现象上，当然有六道轮回，六道众生。从本性来看，任何一个众生都有佛性，都能成佛。当下他就是佛，从本性来看他就是佛。这就是应该无物也是这个意思。不要放弃对于任何一个众生呢，对他一种教化。是至于人，那就是说，看见任何人，你要想办法了来感化他。现在翻过来146页，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呜呼，成名；君子无忠实之见，为人。”造次比于是，颠沛比于是。这是分成两段来讲的。过去有人注解就是把这个两段分为两章，现在把它合并起来一章一起讲。先看这前面的一段。富贵，富是有财富的人，贵是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在位的人，这是人之所欲啊，谁都想发大财升大官的，这人所欲。但是呢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不用，不以是不用，不用正当的方法得来的这个富贵，不处也，处就是啊，不居在那里，或者到取之讲，不采取，不需要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。贫是没有财富的人，很贫穷的。贱呢是没有政治地位的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人人都不愿意，不愿意贫贱。但是呢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，不以其道之不去。这个两小段呢，你看古人的注解，前面讲孔安国的注解，不以其道得富贵，则仁者不处也啊。后面黄侃书 黄看书就解释孔安国的都，他的书什么呢？富者财多，贵者是位高，位就政治地位高，发财越贫，发财是没有钱财，缺乏这个钱财的叫做贫，无位没有官位的人叫做贱，解释很清楚啊。嗯，富贵是人之所欲，但如不依其道得之，人者不处。不处，他解释不处就是不拘啊，不拘是不拘在那个位置上啊。嗯，这个也可以说不取的意思，不要他的意思。夫这个不以其道得之，这个没有付出自己的这个劳力心力都没有，过去一点付出都没有，突然呢那一个大笔的财产进来了，要不要取不取啊？嗯，假设的话，假设啊，我们原来是很贫穷，现在有个人呢，他有栋富丽堂皇的这个豪华的住宅，里面呢有这个装潢的特别好，无条件的送给我们，叫我们进去一住，我们要不要啊？这个自己一毫付出都没有啊。嗯，得着没有道理的啊，我们不能要。要啊，一接受之后啊，后果负担不了，老子有一句话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，假设这个送这个豪华住宅给我们，他先给个豪华住宅给我们，我们接受之后啊，他接着就来对于我们有所取的，那有所取的那严格就不得了啊，甚至连自己性命都是不能保啊，要知道这个关系啊，那都是不依其道得的，不依其道是绝对不能够得。再讲那个贵啊，我们这个只是一个读书的人，我们学问也不足以当一个大官，我们这个道德也不足以领导多少人，忽然之间呢啊，人家给我一个大官来做了，我也自己问我有何德何能啊，高的这个官位啊，一想自己这个道德能力没有，不能接受，一旦接受那可不得了了，接受之后啊，拿给送给我们这个高的官位的人呢、啊，那就要受他的控制了，自己一丝一毫就不能做主，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呀。 想想这个道理，就是说富贵虽然是人之所欲，但是不合道理的话绝对不能取，一取了之后是后患无穷啊。这是富与贵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不足也。后面比较麻烦一点，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不趋也。贫与贱这是人人所恶的了，那不以其道得之是怎么讲法呢？嗯，你看那个何晏的注解，何晏注解说：“时有疲态，故君子履道而反贫贱，此则不以其道得之啊！虽是人之所恶，不可为而去之。”你就在这一条注解上，你研究研究。时有疲态，就这个时代来讲，有疲的时代，有的这个态的时代。疲的时代什么呢？在过去那个君主时代啊，或者是君主本人是个昏君，或者是那个朝廷里用的那些臣子是小人啊，那个时候痞的时代是什么呢？小人当道啊，造成那个风气上下隔阂，人与人之间意见不能沟通，个人为自己，互相不能谅解，就痞的时代啊。泰的时代呢，跟那痞相反的，人人意见能够沟通，上下的看法都能一致的，就通啊，很通啊。所以在时代有痞的时候，有态的时候，那么假设在这个痞的时代，或者是君主是个昏君，或者是朝廷里都是小人，小人在朝的话，君主虽然不昏呐，小人把这个明君也蒙蔽起来了，不能做主了。一个君子，一个读书人，自己在修道，修道应该用在政治上面呢，用在政治上面，他可以出来行道啊，行道在古时候你在什么位置就有什么俸禄，有俸禄的就不会贫贱了。但是在那个时代，君臣都是痞，都是个人为自己私人利益，不能够用贤人，贤能之人他不能用。你这个君子啊，要想行道啊，不管朝廷里面君臣是怎么不好，你还照样的呀，学的是道，处处呀合乎这个道，参加国家考试的时候 也不会作弊的，也不要找人家做抢手，凭自己实力，凭自己实力规规矩矩的考。那个主考官呢，你考得再好，他受着上面的指示的，你这个不合，他不娶你。嗯，那么这个机关里边用人要考几个，要考多少人员，你去考。哎，他呢，早就是安排好了哪些人娶哪些人，你外面报名的人再多，考得再好没用，不娶。那么君子呢，他是规规矩矩的呀，参加考试也好，这个平常做事情也好，一点的这个违背道理他都不肯做啊。嗯，考不取也不走后门，也不讲人事关系。那个一切都是驴道，按照讲这个驴道，从道理上面来讲的话，规规矩矩做事啊，应该不会有贫贱的。嗯，在脾的时候也好，态的时候也好，一切按驴道，不会有贫贱。可是呢，看见君子驴道而反贫贱，反而得的是贫贱，这怎么道理呢？君子就知道了。这叫做不依其道得之。不依其道就是说，他一切的努力的求学也好，待人接物办事的也好，都合乎这个道，都不违背这个道，应该是应该不会贫贱的，而反而得了贫贱了，这叫做不依其道得之。这就是说不依其道得之，就是这个贫贱来的得的不合道理呀。贫贱来的不合道理，你是学道的人，你就知道，虽然来的不合道理呀，不屈，不屈就是什么呢？先讲屈的办法啊，我一些的这个都是捋了道了，现在反而听见了，那我改变办法吧。我要送一些红包出去。大门进不去，走后门进去。那就好了。这样就可以听见，这个可以把它去掉了。这一去，听见是去了，也可以发财，也可以升官了。但是啊，自己成了什么人物呢？自己就跟那个小人一样啊。这就屈了。 你一个学道的人呢、啊、虽然的是贫贱来了，自己安于贫贱，虽然自己这个一切自己一切的作为都是合乎这个道理，照这个理上来讲不应该有贫贱，而反得了贫贱，就是这个贫贱来得不合道理，虽然不合道理呀、啊、这就安居在这个贫贱上面，这就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呢？了解这个因果道理啊，你要一个求趋的话，用不正当的方法把这个贫贱转变为富贵的话，那一定就自己变成小人了。变成小人呢，原来是个君子可以学道的，一变成小人的话，那道不但不能学道啊，反而要堕落了。想想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所以说虽然是贫贱人之所恶，想到这个厉害呀，宁愿守住贫贱，守住贫贱这个道啊要保持住，重点在此。那么后面这一段时间到了，等下次再继续说。